坐不好座位，我哋就要开始。对唔住大家，我哋都迟咗，再开始第六章嘅讲解。我哋喺后边咧有个 book table， 都系为咗帮助大家去容易啲购买一啲嘅属灵书籍。我哋係以出版價嘅價錢賣俾大家，差唔多係叫做服務性嘅。我哋再加上可以免税嘅優惠，所以俾大家特別嘅優惠。相信大家都可以盡量去爭取呢個機會去購買一啲合宜嘅書籍。喺我手上咧有幾本，我好想鄭重介紹俾大家。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最近都寫咗一本新書，係叫做《解讀心靈密碼：從聖經睇你嘅氣質、侍奉與人生》。喺在座當中有兩位姊妹係替我打字嘅，一位係古中錦蘭，一位係鄺慧莊，兩個姊妹都坐喺前排嗰度，係佢哋兩位費沉旁餐、心力交瘁嘅製作。如果唔係佢哋兩個嘅緣故，本書就勢必復死，胎死腹中，唔係胎死，稿死腹中。多謝兩位姊妹同我整理呢本書，好多好有趣嘅資料放喺裏面，好值得我哋去參與。我都好 enjoy 呢本書嘅，尤其是係心理生命嘅構造和性格分析与塑造的因素，这几本这两个 chapter 都很帮助我们去向别人讲解，甚至这两个 chapter 都可以当作一本的全福音的工具书，其他都可以帮助自己，一些是脾气饶恕愤怒忧郁虚伪作伪其他垃圾的不同的章题。我好想大家明白一套嘅書，我就攞咗幾本嘅 sample 喺前面。呢個係叫做《鮮為人知的生命源》同埋《鮮為人知》嘅系列。呢本書都係前剛才所講過嘅姊妹古中錦蘭姊妹同我打字嘅。呢本書我都係好喜歡喜歡。當時我攬住睇住呢個書稿喺身邊嘅時候，我就攬住佢瞓覺，愛不釋手，真係唔係話其他啲唔愛，呢本書咧實在係真係愛不釋手。講到好多嘅原始湯之謎，呢叫做 cosmic soup， 嗰個謎，生命嘅巨變，即係以新嘅物種，即係 macro evolution 嗰個問題。寒武紀生物大爆炸，即係 Cambrian 嘅 biological explosion 嗰個問題，係好有趣嘅呢本書，真係好多豐富資料喺裏邊，真係好可以幫助大家明白我哋嘅聖經同裏邊一般科學嘅點樣去對話。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系列里面呢，我就写了第一本书叫做《鲜为人知的达尔文》，是讲他的宗教信仰，不是讲个进化论，是讲这个人从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如何怎样父母亲对他有什么期待，后来他就读神学，他唯一的学位是神学士的学位，他没有读过任何科学的学位，其他的所谓叫做科学的认知呢，都是自己刨书刨回来的，不是真的想大學去學返嚟嘅。咁我講佢嘅宗教信仰如何點樣，因為去嗰個南美洲嘅事呢，嗰五年嘅旅程呢就改變佢嘅一生。點解可以改變佢一生呢？佢攞咗咩料返嚟呢？喺嗰隻船嘅裏面佢做啲乜嘢呢？佢有啲咩資格可以攞咁多料呢？佢點樣可以搵到咁多嘅化石返嚟呢？嗰啲化石係有啲咩幫助呢？咁點樣影響佢呢？佢返咗嚟之後又點樣呢？咁啊，話佢係一個變色龍嚟嘅，達爾文是隻變色龍，即係話咧佢係左右逢源啦。你點樣講我就啱你講，我就跟住你講。但係佢自己就另外一套。 咁啊，讲好多佢嘅信仰嘅改变，唔系讲佢嘅进化论，当然讲进化论都好多其他好书。呢本书可以讲下法尔文对佢嘅一生嘅生平咧，有好多一啲基本嘅资料。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啊，你知唔知道地球几多年前诞生噶？知唔知道啊？是不是千百万年之前啊？或是好似圣经所讲，大概不超过一万年啊？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咧，据我所领回嘅、接受嘅就是唔超过一万五千年啊，唔超过，不超过 ，not over， 讲了几多次啊？一万五千年。怎样可以解释这一回事呢？看看他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帮助我们去明白创世的第一章怎样讲解。创世的第一章就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个地球不是一个年老的地球，还有些什么呢？好像是等于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基督的家谱，可以数的嘛，从亚当一路数到耶稣的爸爸约瑟，你数到几多代嘛？你数到从亚当去到约瑟几多代喺度噶嘛？你咁多咁多代摆埋一齐都唔超过几多千年啦，唔会上百万呢个字噶嘛？唔会上百万呢个字嘅，你点样都唔可以上到百万呢个字嘅。因此可见咧，创世嘅第一章嘅嗰个叫做创造周嘅解释咧，就系好重要嘅解释嚟。有一年我同大家都讲过创世纪与大爆炸嘅讲座啦，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听过，我都好强调呢个用字面意思去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个地日嗰个字嘅意思。有关呢件事咧，就可以解释到恐龙啦、其他垃圾嘅嘢点样去决定嗰个年代，帮助大家去明白点去 defend 一个 young earth 嘅结论。鲜为人知的地球年，佢有个哥哥啊噃，地球啊有个哥哥，就系宇宙啦。呢本书就讲到鲜为人知的宇宙零啊，宇宙嘅年龄啊，宇宙有几大啊？唔系4.5 billion， 中文就变成45亿年啊。咁啊，唔系咁长嘅年纪嘅。地球同埋宇宙係兩兄弟嚟嘅，一個係哥哥，先有宇宙，再有地球，同一日出世嘅，可能係先出世是宇宙，慢一點出世就係地球。創世嘅第一章講啊嘛，起初神創造天和地，創造呢個天在宇宙啦。創世嘅一章一節講啊嘛，係一個和字噶嘛。和地球啊嘛，地球啊，唔系天地啊，加个和字喺中间啊，有个 conjunction 嘅，同埋有个 article 叫定冠词啊 ，the earth 和那地球和这地球，同一日创造，咁啊讲俾大家听，我有本新书，真系冇未出版啦，不过预告一下啦，鲜为人知的计年化啦，计算呢个年龄啊 ，uranium 变成 lead。的过程如何呢？这个 carbon-14 变成CO2 的过程呢是如何呢？讲给大家听。有很多这个过程大家不知道的，只知道个结果，不知道个过程那个 assumption 那个假设在背后。很多假设的，如果你不知道那些假设呢，你就不能够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这个年龄。所以这本书是在代版中，还有一本书同大家都讲过，叫做《鲜为人知的》，对唔对？问系啊，《创世纪与大爆炸》今年会出版，今年大概7月会出版呢本书。大家到时到后见到呢本书嘅出现咧，一定要买一本翻屋企，《鲜为人知的大爆炸》应该系验证《创世纪与大爆炸》。大部分嘅人都以大爆炸作为宇宙的来源，非也。为什么非也呢？讲里面很多的难以成功的地方。大爆炸的4、5、6、7个难关 不容易跨过，这个里面有讲的，大家到时到后一定要看。扑到迷锤另一本书讲到是风水算命大揭秘，歪力乱神话中国，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讲到很多中国的古代的宗教怎样影响我们今日的世代。人民的鸦片，孔子的迷传，昭闻道直可死，直死可以，名词都唔记得咗。与老子谈道，道可道非常道，咩叫做道？宗教的真相，这就是福音。有很多好的料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福音来到，迷信就消失，福到迷除。一本，哎呀，我卖晒广告都不用讲，但是你说圣经精要二记卡，正斗之极，好容易记中圣经各书本的中心思想。好像我们刚才用十二句的叫做大艰难，从这个但被掳人像梦三火窑中一路讲下去，好容易的方法去帮助大家。以前我是应付一个口考，老师考我嘅对圣经认识嘅时候，英文口考就呢本书 chapter 几多，譬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讲乜嘢，忽然间就跳到以西结书十六章讲乜嘢，忽然间就跳到以赛亚书嘅五十八章讲乜嘢，忽然间跳到诗篇嘅103篇讲咩嘢，佢而家又跳到125章讲咩，全部跳嚟跳去考你考我。咁为咗要应付呢个口考，哇圣经成1000多章，我点被记得咁多呢？同埋又考我你 analyze， 你可唔可以 outline 撒加利亚书俾我知啊？冇讲俾佢听啊。442啦，842，我而家都唔记得。842。八个异象，四篇信息，同埋两个默示，八四二讲俾你听。啊，有料到啊，呢个学生。慢慢我就用咯，好简单啫。阿摩斯说啊，好容易啫。八五二咧，八个异象，五篇信息，另外一啲咁嘅说话，咪讲晒俾佢听。又话 TNT 嘅方法讲俾佢听。哎呀，佢好 surprise 我，用呢啲短简短嘅方法去答佢啲问题。咁啊，翻嚟科学问好多问题。佢點解記得咁多呢？靠呢啲卡仔啦，靠呢啲卡仔。咁呢啲卡仔係幫助我去明白好多嘢，所以後來就從英文就變成中文，冇出版過英文，全部係英文嘅。以前做嗰啲嘢，咁變成中文，好好睇嘅，好易睇嘅。聖經精要二記卡，希望我哋大家都係盡量用一啲嘅工具幫助自己。我哋今日咧就係要clear table。clear 咗我哋嘅 book table， 咁啊希望听日唔使再搬啲书翻嚟，再摆台。希望大家尽量 take advantage of 我哋免shipping 又免税嗰啲嘅出版价嘅优惠，服务大家。好，林牧师话今日去到12:30就完啦，还有10多分钟。我哋嚟到第六章嘅里边，第六章咧就系讲到。但以理进入一个狮子坑嗰个危机嘅里边第五章同埋第六章系一个对比嚟嘅。第五章系讲巴比伦国嘅灭亡，第六章系讲波斯国嘅兴起。故事有连贯嘅，一章就讲一个国家嘅灭亡，一章系讲一个国家嘅兴起。呢、这个大利乌呢、这个人呢、这个呢、这个系一个咸头嚟嘅。不是他的名字，他不是姓大，叫尼烏，乃是一个咸头，一个徽号。大尼烏者就等于大王也，伟大的君王。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不是古列，古列是另外一个王的名字，这个是大帝的名字。他是一个大将军，本来大将军，后来就被古列封他做一个巴比伦的王。跳到第九章， 睇一睇马代族就呢个人啊。第六章的第一節就等于第九章的第一節，同一个人，马代族阿哈徐鲁的仔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国的元年，这个是538年，等于第六章一样，那一年来都是539、538那一年。Roughly 第六章应该是539，第九章是538，因为跨过去里面从539就跨到538，同一个王嚟。第九章立为他是被封立的，即是被拆封的，他不是诞生是君王，好像古列是诞生为君王，他是被封为君王，被封的，被古列大帝封他做君王，本来是大将军，娶了这个巴勒底巴比伦加勒底这个王国。大利乌被封了之后就随心所愿了，就立了120个总督去管理这个叫做巴比伦省国，不包括伊朗那一边，伊朗就是Iran 就是波斯那一边，他只是管理这个巴比伦这一边，因为波斯毁灭了巴比伦，就将巴比伦全个国家就立为自己的一个大省份，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省个好大的地方，于是立了成120个总督去管理。又在他们以上就立了总长3个人，但是你其中一个，其余两个，一个是大利乌，一个就是古列，所以古列、大利乌和但以利3个人做这个巴比伦省的事务总长。为什么但以利蒙拣选做了这个三人的团体去管理这个巴比伦省国呢？一个原因可能因为他是前朝的功臣，所以这个大利乌求才若渴，于是就找一个好的功臣来帮他服务。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但以理曾经预言过，很准确地应验了这个巴比伦国的灭亡，就表示但以理是很懂得一些的灵界的事务，古代的君王都很迷信的，他们都很想有个这样的人在当中帮助他们决定一些关于这个宗教与国家命运各方面关系。还有第三节就讲到什么呢？他有美好的灵性超过其他人，美好的灵性就讲到他一个很卓越的知识，很有崇高的智慧，办事能力是很强，这些都是古列大利乌所要求所要有的。将他放在三人team 团体当中，可见但以理是一个很蒙神恩待的人，蒙神恩待，自己都有翻咁上下了子，只能够被神恩待。你唔追求爱神，你就被神放喺旁边。喺第四节去到第九节嗰度，可能系树大招风啦，所以就被人去揾把柄去诬告佢。我哋就嚟到一个原因啦。那时总长等等要寻找但以理的五国的把柄，要参他一把，看他有没有错失。为什么搞这样的事出来呢？原因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539、538什么事情发生？ 除了这个朝代转变、国家转变之外，还有什么事发生啊？我昨晚今早都跟大家讲多次，五三八是很重要的日子。五三八什么？五三九什么？五三九有什么事发生啊？古列讲了些什么啊？俾佢哋翻去，冇錯。咁又搞得嚟咧，就五三六節翻到屋企啊嘛，唔係話坐飛機咩都冇咁快噶嘛，都要搞一輪啊嘛，要執行李咧，要安排嗰啲嘅駱駝隊咧、馬匹隊咧、糧食隊咧、糧草隊咧，咁好多嘢安排噶嘛，至翻到去屋企啊嘛，你包機都有排包啦，咁多人，所以係需要時間。即係嗰一年咧。國家轉變了，難以你就開始，因為他數一數的日子，都是對的了，70年秘魯時期夠的了，應該選民要回家的。於是他就一定向這個古列大帝進言，容許他們回去。以斯拉記第一章，以斯拉記第一章的第一節 flip 去前面，這些是否interrelated 的很多故事全部都绑在一起。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这个就是五三八年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顶头写的五三八，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的顶头写个五三九 to 五三八，没错的，肯定没错。如果有錯呢，我將我本聖經同你交換。因為但以理一定游說，一定游說呢個古列容許猶太人歸回，都唔係個個人都服呢件事㗎嘛，佢猶太人㗎嘛，我咁多人要返歸喎，一下子唔見咗咁多嘅legal immigrant 喎。你看看美國就搞很多，就是 illegal immigrant illegalize 他們，忽然間不見了，麥當勞沒人上班，麥當勞全靠那些麥哥麥姐來服侍而已。 In and out 就是另外一套的， In and out 就是白人的，麥當勞就是麥人的 serve 這些 fast food 的。忽然間沒有人去摘葡萄，忽然間沒有人去割菜，這些墨西哥人做的，冇晒好多嘅員工啊，唔容易嘅，慘佢一把病，揾唔到有啲咩錯失喎。於是咧就喺某方面入手啦，宗教方面啦，呢、這個人啊，時時咁啊關開關門祈禱嘅，唔理咁多嘅，唔理三七廿一嘅。於是咧就喺呢方面去向呢個大利烏進言啦，三十日試下佢，下一條命令。不可以除了这个大王之外，不可以向其他的神去敬拜，立一条例，不可以讲究的例。但你会一下子糊涂鲁莽冲动接受了这件事，但是你知道这个这样的事出来之后呢，怎办好啊？又是一个信仰的挑战，有一个信心生活的挑战，又嚟到啦呢件事啦，又嚟到啦，又嚟到一个挑战。第十节嗰度睇下佢点样接受呢个挑战，后来就花钉喺呢个狮子坑嘅里边。我哋好欣赏但以理啊，佢知道边个喺暗中去谋害佢，但以理知道只系禁令盖咗玉璽，翻到屋企。他知道誰個陷害他，他知道誰個搞這個這樣的禁令出來，不要緊，他仍舊向求神安納他的宗教生活。回到家裡，樓上的窗戶仍舊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在神面前禱告感謝，與掃常一樣。看看這個字，與掃常一樣啊，平时都是这样的，不会改变的。一条禁令出来，如果但以理 俾你俾我，或者都可以，哎呀，遷就下啦，唔緊要嘅，你可以繼續祈禱噶，唔緊要，閂埋窗咪得咯，冇俾人睇啊嘛，乜所謂啊？拉埋窗簾布咪得咯，冇人睇到你喺度祈禱噶嘛，咁就冇人可以參你把柄啊嘛。所以我哋見到但以理咧，故意啊，好似以前咁樣，你睇到我喺度祈禱，啱啊。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现在都仍然是这样做，我不会关上门，我不会转个房间，我不会拉上窗帘，不会做那些事，我不会改时间，比着你与我，我们可以改时间祈祷嘛，国家不给你朝早祈祷，你就夜晚祈祷，国家不给你打开窗祈祷，你就关上门祈祷，比着你与我都会这样做。你看但以理与素常一样，他坚持一个光明的见证，故意不改，摆出一个很光明的见证。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但以理由年纪小去到年纪大，年少到年长，都没有留下一点对不住神的信仰的生活。啊，惊奇啊，惊奇之极，真是何等难得，何等难得的但以理。你看他可以改变很多，少少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就 OK 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仍够保持素常的见证，这个是素常都是这样，不会换房，不会换时间，不会拉窗帘，一路继续表现出那个爱神的宗教生活。咁啊，入后来咧就被诬告啦，咁啊拉咗喺呢个狮子坑嘅里边啦。呢个王都好欣赏佢，个好想佢冇事过，但系都封咗个石头添啦，封咗口啦，咁啊搬埋石头啊坑禁住，唔好俾人去救佢出嚟。咁啊，后来我哋大家都见到啦，但是你在这个狮子坑里面继续祈祷，继续去亲近神，那么没有问题，神于是就差派使者堵住封住狮子的口，22节那里叫狮子不会伤害他，狮子都没了胃口，因为但以你的骨头硬过其他人，咬崩牙，狮子咬下去，这个骨头呢是上帝给他一个铁骨头，这样来去表示出他的信仰。那后来呢，历史的发展下去呢，那些后来就发现了这件事，神就恩待了但以理没有晒事。在24节那里就讲到但以理这个王呢就吩咐人，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埋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掟入这个狮子坑里。他们未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即是说这一群是饿狮来的，不是老硬硬的狮子。这些不是无牙狮子，真是饿狮一群。波斯的法例奸臣孽子，即是那些什么奸臣顶臣，那些奸臣孽子全部都要杀掉的。当这个大臣、这个大王大利乌明白了、原来这个是无害来的，那些人呢就是导致我签了一个很鲁莽的禁令，那些是奸臣来的，那些是孽子来的，于是呢就要罚他们，反而掟晒佢哋入去狮子坑嘅里边。24节唔系话但以理出嚟，佢哋就落去，唔系咁样嘅意思，系话将来后来啊，呢啲就系神为但以理伸冤嘅意思。所以24节并不是但以理一出，佢哋就即刻落，唔系咁样嘅意思。但是都要捉他们的嘛，要绑他们的嘛，那么用了加上他们妻子儿女，真是抄家， 清朝抄家，本面抄斩。咁啊，于是咧，大利乌都有啲嘅改变，传子晓以全世界，全世界，全佢嘅世界，就系、是、神系一个真正嘅嘅上帝。我哋唔清楚大利乌系咪真正系有悔改去反改信大以利嘅神，唔清楚，唔可以决定，唔知利布格尼撒。利布格尼撒就清楚好多，佢呢件事就唔系好清楚，唔需要作决定。不过喺廿八节嘅里边咧，我哋见到神好恩待敬畏佢。嘅人，你敬畏神，神都会安慰你。所以我哋一路睇翻呢个故事咧，都睇见但以理亦都有一个叫做视死如归嘅见证，好似三个朋友喺火窑中，好似都唔怕呢个死嘅临头咁样嘅可能性。所以我哋见到但以理喺呢方面咧，又系一个活出一个顶天立地嘅信仰的人。欣赏佢，学习佢。好，我哋到此为止。我哋下昼仲有少少嘅继续嘅学习。我哋就我呢度有个午餐嘅时间。多谢教会嘅安排，好多嘅服务俾大家。听林牧师介绍一下，我哋点样去